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堂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那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昨天有些道友呢，就是问那个他平与平次间的关系是，就是按照我的这个分析方法来讲的话，那就是是怎么样的，就是这样问的。问了以后的话呢，我就是昨天也是向了向，就是也是根据那个郭润巴和还有其他高僧大德的有些的那个这个刻盘呢，就这些也重新那个整理一下，就是这个平与平次间的关系，就是最初的我们的这个大的这个刻盘呢，我今天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下，你们还是想记一下也可以。然后那个。因为这个摩诃仁波切的他的那个前面的刻盘的话呢，就是他把这个品与品之间呢，就是没有这个自己的，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品呢，就是第一品什么，第二品什么，就是全部这个，这个论题当中分的，就是除了这个月品与品之间呢，就是互相有没有什么这个关系啊，就这方面没有分的。那么今天我这个分法呢，我就参考呢，就是一个是那个全智郭润巴的那个讲义，还有全智那个宗喀巴达的一些这个讲义，然后以其他的一些那个，比如说。我现在最近就是遭到了一个就是在那个新农有一个这个什么拉库市，就是有一个寺院里面，以前都不是特别出名的，也是有一个老喇嘛，他对那个中论呢有一个讲义，但这个讲义的比较略，反正我参考了一些其他的呢，就是然后把这个有一些精华的呢，就是就在这里，就是大概根据我的这个理解，就是做了一个大的这个刻盘。他这个就前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中论呢，就是我这个分初义和论义、位义、末义，就是分三个方面，这个跟其他这个一样的。然后这个初义呢，就是分那个提摩啊，这个什么义理啊，就是这些跟这个前面一样的。然后这个论义的话呢，这个论义就是它中间的这个论义呢，就是分那个三个方面，就是论义是分三个方面。第一是那个宣说那个纵观见而定理，就是宣说那个纵观见而定理。然后第二呢，就是抉择所宣说纵观自见，那个首先是宣说纵观见而定理，然后这个第二呢，就是抉择宣说纵观自见，第三呢，就是一念恩德而定理，就是前面龙王菩萨这部论是前面也定理，后面也定理，前面也定理释迦牟尼佛，你真的那个一切说法当中是你是第一啊，然后降中观的这个降，间接呢就是已经降了27品，这降完了以后，特别特别感谢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有些这个道友呢，就是来那个拜见上师的时候，首先要这个定理，就是然后呢您走的时候也要定理，谢谢，然后一个旁边的另一个人说不能，您走的时候不能到你，他们藏传佛教是不能定理的，就是。谁说是最后不能定理，龙王菩萨的是那个中观的前面也定理了，后面也定理了。然后他那个最初的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吧，就是宣说那个中观间接和然后这个定理就是宣说者，因为宣说中观间接呢，就是前面是不生不灭不成一不断，就是不依依不依不来依不去，就是这个呢，就是宣说那个宣说见解。然后后面就是楞说是语言三灭诸系论，就是那个寄送的话呢，就是就说着，就是他第一个呢，就是分两个方面。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抉择纵观增减吧，就是抉择纵观增减的话呢，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的。宣说缘起之特法，就是第一个是宣说缘起之特法。然后这个宣说缘起法。第二个是宣说缘起法，第三个呢，真无缘起的功德，就是真无缘起的功德，这样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抉择纵观增减呢，就是从那个三个方面来讲的，确实这个缘起空性呢，就是首先这个知道缘起的这个特法，然后呢就是缘起空性，就是他自己就是要讲的这个缘起空性，然后就是那个真无缘起的这个功德，就是这三个方面来讲的，然后第一个缘起的特法，就是这个宣说缘起的特法呢，也是分三个方面的，宣说那个主要的特法和宣说其他特法。端出泰国就是分这三个方面，就是宣说那个主要特法，就是那个缘起的这个主要特法，然后宣说这个其他的这个特法，端出泰国就是分这三个方面，然后第一个那个宣说主要特法呢，就是分两个，第一个是那个因缘品和来去品，第一个是因缘品，第二个是来去品啊，就是宣说这个主要特法呢，就是就讲那个因缘和见 将来取，就是这是缘起的主要特法。然后那个宣说其他特法呢，就是缘起的其他特法呢，破这个法我和破人我，就分那个应该是五个方面讲的，这个是就是其他特法呢分五个方面。第一个是破法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破人我，第三个呢就是破那个破那个有识法，就是破有识法。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破世间，破世间。第五个呢就是破这个轮回，轮回事由吧，就是破这个轮回，轮回事由，就分那个这五个。其中第一个破这个法我，就是破法我的话呢，就分两个方面，就是破这个法我的自性和破法我的能力，就是破法我的能力，所你那个破法我的能力，就是分两个。然后这个破法我的这个自性，破法我的自性的话呢，就是这个分三个，就是破法我的自性呢分三个，一个是破这个处，破运破戒啊，就是破那个，所以这个我们前面这个破处这个品呢，就是已经讲完了，然后这个昨天呢就是破运，就是破无运品，就是已经讲了。那么今天呢就是破这个六戒，就是戒啊，就是从那个，所以我们从这个大的这个课盘呢，就是我们就是应该这样了解。所以你们把前面呢就是简单的这个画一个表，就是然后以后呢就是现在是按照我的这个现在立的这个课盘呢，就是讲什么样的就讲到哪里，就是你们自己都可以知道。所以今天呢我们讲那个刚才破法我这个自性当中的这个破这个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就叫做是破那个戒吧，就是昨天我们前面呢就是讲那个第一个是破流出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破那个无影品，第三个的话呢就是破这个六戒品，就是也可以这样说。那么今天呢就是讲那个就是观这个六种品，就是观六种品，就是也就是说是第五品，第五品里面观六种品。它这个种的话呢，一般那个鸠摩罗什呢就是翻译成那个种，就是只是现在我们这个从44页开始讲嘛，这样的话鸠摩罗什呢就是它翻译成那个种，实际上呢就是它也叫做戒，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十二处无蕴十八戒，就是讲居士论里面就是讲的那个戒，或者呢就是地水火风空和意识呢就是叫六戒，就是八万人当中就是也叫做这个戒，就是戒。那么这个戒和众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多大的这个差别，因为从印度的这个梵语这个音声出来的话呢，它有这个执着的意思，也有这个种子的意思，也有种子的。我们居士论里面也讲了吧，就是一般这个山里面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珍宝居住一样的，就是众生的那个戒心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所以呢为什么叫做是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戒心不同，就是戒的话呢就是有些是这个喜欢纵观的，有些是喜欢移民的，所以这个众生的那个戒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里面这个主要是宣说那个戒品，或者是宣说这个六种品，也可以说宣说六种，就是六种的话呢它这里这个地水火风和空和势，就是总共有六种，就是六种戒。那么这一品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个呢就是也是应该分一个课盘，就是这个课盘的话呢就是可能稍微有点那个细，就是希望你们也是应该这个了解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呢我想那个我是主要这次呢就是把这个眼光放在那个课盘上面，然后讲的时候呢就是以课盘上分析，其他的话呢就是门风仁波切的讲义里面也是字面上讲的比较清楚，然后那个慈中罗珠和还有那个这个音声法师他们都还是那个在字面上，就是我觉得是没有一个就是过不到的，就是大家只要这个好好看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的。但课盘上没有归纳的话呢，好像那个所有的这个颂词呢就是基本上是相同一样，就是分不出颂词与颂词之间的这个差别，就是所以我这次呢就是把这个课盘上就是分开。那么课盘上这样分的呢，就是这一品的话呢就是也同样的这个以立正光说和以教正宗解，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就是跟那个前面的篇一样的，就是以立正光说和这个教正宗解。然后以立正光说的话呢就是破那个虚空的这个法相，就是破那个虚空的相，就立正光说分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是破那个虚空的相，然后以此呢就是类推其他的这个法，然后核次那个列见，就是核次一些地列的这个见解，就这个跟门风仁波切科判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答的呢就是首先是破那个虚空的相，然后这个依次呢就是类推其他法，然后这个核次呢就是这个地列的见，就是这是第一个立正光说呢就是分三个方面，然后就是其中第一个就是这个破这个虚空相呢就是也是分三个方面，分那个三个方面，这个怎么样我们破虚空呢，就是它分三个方面来破的，法相实相不成立， 有识无识不成立，就是色意，就是这三个方面啊，就第一个是法相和实相不成立，然后这个有相和无相不成立，有相无相不说，有识无识不成立，还有呢就是色意，就是第一个就刚才那个破虚空呢，就是分这三个方面来破的，就是法相实相不成立，有识无识不成立，色意，就是分三个方面。然后第一个法相实相不成立的呢就是实相不成立和法相不成立，色意，就是也分三个就是刚才法相实相不成立呢，就是首先是实相不成立，然后法相不成立，还有这个色意就是分三个方面实相不成立，法相不成立，这个色意，就是分三个方面。然后第一个那个实相不成立吧，就是刚才那个实相不成立，法相不成立，色意，就是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实相不成立的话呢，也是分二个，就是一个是那个法相，就是无法成立，和以此理了知实相不合理就是法相这个无法安立，就然后这个以此呢，就是了知，就是因为以法相不成立的，以此了知这个实相不合理就实相不合理，分这两个。然后首先是这个法相不合理呢，就是也是分两个方面来这个宣说，法相欠那个实相不合理，就是法相欠那个法相以前呢，就是实相不合理。然后有法相或者无法相则实相不合理，就是分这两个。法相欠呢，就是实相是不合理的，然后这个有法相的情况或者无法相的情况都实相不合理，就是有法相或无法相实相不合理。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刚才那个无法相欠呢，就是实相不合理呢，就是也分两个，就是第一个也分二，一个是那个真所和就真所是指的是那个无法相欠实相不合理，就是这个真所，就是真所和，然后那个无实相则法相无异，就是没有实相的话呢，法相无异，就是就分两个，就是刚才第一个就是分二，就是让一个是真所，一个是无实相则法相无异，就无实相的话呢，就是法相没有依靠。记得怎么样？记得快的人应该记下来了吧，是吧？哎呀，这样记下来的话呢，应该我们把这个课范上如果能解决的话呢，看那个中论就不是特别困难。这样的话呢，它中的这个意思来讲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这一品吧，就这一品，首先我就开过的说的话呢，就是那个本来讲那个六种界，就是六种界呢，就是地水火风和还有那个虚空和意识，就是中共有六种界。那么为什么是这一品是主要这个讲六种界呢？就是六种，它整体说是众嘛，就是就六个这个众或者六个界嘛。那么这六个界是怎么样？这个为什么在这里讲呢？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有些佛经当中呢，就是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那个佛经里面呢，就是说是那个就是佛陀呢，就是告那个大王，就是说是那个所谓的这个是佛呢，就是具有这个六种界，也就是说是地水火风空是就是，但是那个真正的佛经里面的看清辩论师的那个讲义当中，也是前面是引用了这个校正，他因为顾问的话呢，他没有那个双引号，就是所以说哪个地方是校正，哪个地方是这个他的语言呢，就分不清楚。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呢他真正的校正里面的话呢，就是他是这样，就是大王，就是所谓的这个是否呢，就是具有六种界，就是除了这个以外都没有什么，就是佛经里面的校正，就是我们这个是否，就是师父的话呢，就是他这里面男生女生都已经包括了，就是那么所谓的这个是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水火风空，我们这个也是吧，就是宝满论当中是抉择人我的时候呢，就主要是抉择这个六界，就是抉择六界。这样的话呢对方这个优势宗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佛经当中已经亲自宣说了，就是所谓的这个人，所谓的这种这个是佛呢，指的是地水火风和空和意识，就是已经降到这六种是佛。六种是佛的话呢，那么说明就是肯定是那个界是存在的，就是对方是这样认为的。这样认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说是这六种界呢，就是只不过是释迦牟尼佛是给方便而已的。实际上，明眼这个如幻当中是这样成立的，实际上是这六种界是肯定不存在的。所以呢，就是宣说了这一品，就是宣说了这一品。然后宣说这一品的时候呢，刚才也讲了，就是它主要的这个这里面的这个推理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有这个两种吧，就是有两种，就是一个呢就是这个观察那个虚空，就是观察那个虚空呢，就是到底就是存不存在，就是用这个，因为佛陀所说这个六界里面就是其中有一个虚空的这个界，就是那么这个虚空界不成立的道理来这个观察。还有呢，这个虚空界如果破的话呢，就是要以那个有识和无识来这个破的，就是最后色意，就是两个方面来破的。
这样的话呢，如果把这个六个界里面的这个虚空界已经破完了的话呢，其他的这个地水火风还有那个这个意识，就这几个界的话呢，就是以此类推就可以，就是所以说这个我们在这里吧，就是这里的话呢，就是大家应该清楚，就是前面的话呢，就是无蕴里面呢，就是只有一个色蕴就是破的，就是色蕴破了，其他的就是类推的。然后就是这个前面的那个就是流出品里面的话呢，就是以这个主要是见，就是眼根就是破的，就是眼根这个破的。然后这个眼处破完的话呢，就是眼处和色处破完的话呢，其他的这个处呢，就是以此类推。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它真的是并没有用十八界的角度来破的，就是本来是那个蕴界处，就是处的话呢，就是界里面十八界都已经居住了，但是它这里呢，就是六界的这种角度来破的。六界的角度来破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个虚空界是通过这个推理的方式来破完了的话呢，那么其他的这个世界和其他的这个四大的这个界呢，就是以此类推就可以破得到，就是这样的。所以首先我们要这个破那个虚空界的时候呢，这个它的可判里面就是刚才也讲了，就是一个是这个实相和法相方面来这个破的，一个呢就是有识和无识方面来破的。然后这个实相和法相方面来破的话呢，首先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实相不成立，法相不成立，然后他们两个的这个摄也。首先这个实相不成立的话呢，它也是那个实相就是无法安立，和就是以这个道理呢，就是法相无法安立，就是两个方面来破的。然后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实相是无法成立的话呢，就是法相的这个前面呢，就是实相不可能存在的。然后这个实相的这个没有成立的话呢，就是依靠它的这个法相也无法安立的，主要是这方面来破的。这样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还是要明示一下，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实相和法相。虽然我们以前学过，有些隐敏的人呢，就是实相和法相的这个概念呢，也并不是特别陌生，就是应该这个清楚的。因为学隐敏的时候，如果实相法相之间的差别的分别清楚的话呢，那就是没办法这个下任何这个定义。什么叫做这个实相？什么叫做这个法相呢？在这里呢，就是我跟大家也简单的讲一下，好像那个慈中楼主前面呢，就是也讲了一些。但是总的来讲是，首先是我们这个这个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它会有这个法相，也有这个实相。还有呢，就是在其他隐秘论点里面讲的话，就明相，就是这三种相，就是这三种相来，就是知道这个事物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的话呢，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法相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物质，就是这个物质呢，就是它自己在这个它的本体上。就是与其他不共的一种这个特点啊，就是比如说火的话呢，就是火呢，就是它能燃烧其他的热性，就是热性呢，就是火的这种这个法相，就是所谓的这个法相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些那个书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法相的这个意思呢，就叫做是依凡体。依凡体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意义上面的不共的这个特点，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我这个人的话呢，就是我对这个其他人呢，就是有不共的我自己的这个本身方面的一些这个特点吧，就是这么多的人当中。可能得这个强制性的就是只有我一个吧，就是然后这个得强制性的还有那个平时呢，就是这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比较暴躁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写一点这个反应的书的，那么这样就是我跟这个其他人和这个我们在座的这个人当中呢，就是就是他，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不共的这个特点说出来的话呢，那么这个叫做这个事项，就是意义上不是名字上。如果我们说名相的话呢，就是我的名字法名是什么，我的书名是什么，就这个叫做是名相，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货的话呢，就是货的名相，就是我人们口里面所称呼的这个货呢，就是叫做货的这个法相，就是货的这个名相。然后货的这个实相的货的什么这个法相的话呢，就是货的有时候叫法相，有时候叫性相，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它的那个性质上的不共的这个特点，就是也就是说是它对这个其他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它没有的这个特点呢，就这个叫做是这个法相，就是这个法相呢相当重要。如果我们法相分不清楚的话呢，就是任何一个法意与意之间的这个差别分不清楚的，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他的性格不知道的话呢，跟其他人就是没办法的。然后瓶子和柱子之间呢有什么差别呢？就是有是这个法相方面的这个差别，就是瓶子呢就是它可以那个数次碎，就是柱子的话呢就是它可以套这个无量，就是就是它可以那个支柱。撑住这个无量，就是这个是这个瓶子的那个柱子的这个不共的特点。那么人的话呢，就是他那个接眼质疑，就是这就是人的这种法相。所以每一个食物的话呢，就是他自己这个在意义上面就是不共这个存在的这种这个特征呢，就是叫做是什么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法相，就是法相。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今天主要破的这个虚空的这个虚空的这个法相。那么虚空跟其他任何法不相同的什么呢？它无有住碍的这个我们任何法呢，就是去的话呢，就是它就是。不会这个阻碍，就是是容了啊，好像那个清辩论是那个一本里面波罗波罗蜜多，他翻译的里面就是说是容数吧，就是它可以容了，就是容数，就是它可以虚空的这种发现的话呢，就是 也是可以容纳一切，就是里面这个装什么都可以，但其他的这个法相呢这个没有这样的，就这就是虚空的不共法，这个叫做是法相。就是然后什么叫做这个实相呢？实相就是这个法相所这个标识出来得出来的这个法啊，比如说刚才那个我的那个强子心呢，就是算是我的这个法相者。然后这个具有强子心的人是谁呢？就是现在坐在这个这个法座上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叫做实相。就是实相呢，就刚才那个无住碍呢，就是叫做这个法相。就是无住碍所表示的所谓的虚空呢，就是叫做实相。就是所以虚空本身叫做实相啊，就虚空本身叫做。那么虚空的名称呢，就是叫做是名相。就是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吧？如果我们这个法相和实相和名相之间的差别分不清楚的话呢，可能也要这个坐几天这个飞机。就是因为一坐这个飞机的话呢，就是从那个拉萨到成都都是需要两个小时，如果要坐两个小时的飞机的话呢，就是有时候还是有点累。就是如果你懂得那个发现和实相之间的差别的话呢，不但是不用这个坐飞机，而且呢就是骑牦牛特别舒服，尤其夏天花枝什么去大圆满前行里面，就是那天我们去仙山那个路上呢，就是有一个喇嘛骑着一个黑色的牦牛，就是我们那个看着他呢，就是很像是花枝什么去大圆满前行里面就是描述的这种这个喇嘛呀，他拉着一个鞭子，就是然后一边缠着这样就所以这样就是在夏天的草原上骑着这个没有这个牛角的牦牛是多么这个舒服的。就是我相信应该还是骑着牦牛啊，坐着飞机的话呢有时候也是会那个晕车的，晕机可以说吧，就是晕车不能说吧。下面我们就是将这个法相与实相还有名相，就是这三个相之间的差别呢，首先希望你们一定要分清楚什么叫名相，什么叫实相，什么叫这个法相。就是那么这三个相清楚的话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全部就是范围在这几个方面的。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每一个法呢，就是它有一个法相，就是然后呢这个虚空也有它的法相。那么虚空的法相是什么呢？刚才也讲了，就是虚空的法相呢就是无有住碍啊，就是无有住碍呢就是这个虚空的法相。火的法相呢就是这个燃烧或者是这个炽热，就是它的法相。水的法相呢就是潮湿，就是风的法相呢动摇，就是这个我们居士论当中前面已经讲了。然后这样的话呢，比如说任何一个法呢，就是他在那个意义上的法相肯定有的，如果没有这个法相的话呢，就是这个法是无法成立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虚空的话呢，就是虚空这个它存在的唯一的理由，我们从文字和从这个心理要知道的话呢，它跟那个其他法不同，就是应该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的唯一的这个缘由呢，就是从这个它法相方面来安立的。如果这个法相没有的话呢，就是它生存的或者是它存在的这个理由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任何就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这个地方呢，就是举不出来，就是它的这个存在。所以这个法的这个实相存在的话呢，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法相。如果这个没有法相的话，它的实相不可能知道的。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虚空实相的时候呢，就是你今天我们破的时候呢，一说实相的时候呢，就是经常要知道这个虚空它本身，就是因为这个实相的话呢，跟每一个法都可以这个套的，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实相呢，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本身，就是这个实相。然后我的这个刚才那个法相的话呢，就刚才也讲了，就是这个性格啊，就是各方面跟别人不同的这几个法相。所以我如果这个没有一个性格，没有跟别人不同的对应的话，那就是那么我这个人是无法建立的。就是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法相和实相呢，就是应该在这方面来了解。然后我们这个鸠摩罗什呢，就是他那个法相呢，就是有时候说是法相，就是然后这个实相呢，就是他有时候用叫做客相，就是客相也可以说就是客相有客相来这个代替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刚才课盘上是已经那个讲了，就是现在那个这个法相那个前面呢，就是实相，就是就如果这个不合理，就是讲这个。所以首先我们这个虚空呢，就是在这个怎么样的情况下是这个虚空不成立，就是虚空不成立的话呢，就是首先虚空它自己本身的实相和虚空的法相两个呢，就是我们进行这个观察，进行观察以后的话呢，如果法相不成立，实相不成立，实相不成立，法相不成立，这样一来的话呢，虚空已经不存在了。虚空不存在的话呢，那都就是比较那个呢，我看那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人的这个价值呢，就是很容易这个内推的。如果这个虚空的法相不成立的话呢，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我们的师父呢，就是这个意识，就是意识和意识的法相之间差别观察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认为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呢，就是低碎活风，那么低碎活风的话呢，低的法相是什么法？然后这个碎的法相，然后这个法相和实相之间进行这样观察的话呢，也知道你们这个为什么要龙摩菩萨这样推理的这个目的应该要搞清楚。如果目的没有搞清楚的话，光是光想实相虚空，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为什么龙摩菩萨利用这个虚空和虚空的法相之间 间来观察呢，就是目的就是是唯一的，就是虚空不存在。如果虚空不存在的话呢，其他的这个流界不存在。流界不存在的话呢，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法我，就是所谓的这个法我呢，就是根本不存在。就是因为他刚才那个科判里面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法我这个破的这个特法的话呢，就是就是我们晕啊什么这个晕品和戒品和还触品这三品呢，主要讲这个法我的这个特点吧。所以现在呢，就是讲那个空相为有事，则无虚空法。如现有虚空，即为事无相。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空相为有事，就是空是那个虚空的意思，相呢就是它那个虚空它自己的这种这个实相吧，就是虚空它自己的这个实相。虚空它自己的这个实相就是没有的时候呢，对虚空的法相的意思，它真理虚空的这个法相刚才无住碍，就是那么这个无住碍的这个虚空的这个法相没有的时候呢，则无虚空法。就是那么这个因为法相没有的话呢，就是让它按你的这种所按你的这个虚空它本身呢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则无虚空法。如果这个虚空的无住碍的就是它的不共的特点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虚空它本身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成立的。若现有虚空，如果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现那个他的法相的是没有的，但是现有虚空然后有这个他的法相的话呢，这样说的话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若现有虚空，如果这个现是有这个虚空的，这现有虚空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虚空的无住碍的这个法相是不存在的，就是现是有虚空的话呢，那么就是即为事无相。那么这个虚空呢已经成了，就是它这个即为呢就是应成，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藏文的理解的话呢，就是应成的意思，应该成了什么呢？应该成了就是无相的法了。就是那么这个比如说你那个今天呢就是有这个虚空的，今天这个有虚空的时候，虚空的这个无住碍的法相呢就是还没有成立的话呢，那么我们给它发泰国，你这样的这个虚空呢已经成了这个无相的这个虚空了，无有法相的这个虚空了。无有法相的虚空有什么过失呢？有很大的过失啊，任何一个法没有法相的哪里有啊？就是如果它没有法相的话呢，那跟这个其他的法没办法这个辨清楚的，就是没办法那个辨别开来。就是就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承认这个虚空是没有法相的话呢，那么就是已经成了什么呢？就是无有法相的法已经存在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这个我们怎么样去寻找的话呢，没有法相的法呢就是怎么样也是根本得不到的。任何一个法呢它不共有这个它的特点，然后没有这个特点的这个万法呢，任何一个法呢就是造不到的，这样的这个虚空谁也不会找到的。就是所以这是刚才我说的是那个正说吧，就是科判里面的正说。正说意思就是说是无法相前呢就是实相不成立，实相虚空的意思，实相不合理，就是无没有法相前的话呢实相不合理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现在是科判里面的第二个，就是无实相则无法相，什么这个法相无也。如果这个实相没有的话呢，刚才那个虚空没有嘛，虚空都已经成无法相的法了。如果没有这个法相的话呢，就是那么它的这个没有这个什么没有实相的法的话呢，那么它的法相呢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依靠，就是没有办法依靠。下面讲这第二个问题。实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如无无相法，法相依何成？就是讲这个问题。他这里说，刚才我们说是如果这个前面虚空就是他没有法相的话呢，已经成了无法相的法了。但是无法相自法，一切处无有，就是他说这个世界上我们去寻找的话呢，就是没有法相的法呢，就是根本没有的。就任何一个法呢，就是他有他的这个不共的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有的。就是刚才那个任何一个法，他有法他的法相，但是没有法相的这个法呢，就是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上是一切这个处呢，就是根本是没有的，就是实无相之法。是没有发相的这个这个任何一个法呢，在一切处，就是在一切时间当中，在一切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不会有的。若无无相法，就是如果呢就是没有，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虚空那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若无无相法，就是没有那个发相的这个法就是如果呢就是它那个虚空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不具足发相的法，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虚空它从字面上看得到好像如无这个有想法一样，就是从两个否定词加在一起成了肯定一样的，但是呢咱们也是这样的，韩文也是这样的，所以就可能没有办法吧。意思就是说是如果呢就是具有这个不存在发相的这个虚空就是没有的话呢，就是反过来说是我们这个说这个虚空呢，就是它没有法相，然后它自己这个实相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它这个这里面的相呢，就是相法是指的是实相啊，就是如果呢就是不具足这个法相的然后这个这种这个实相呢就是也没有的话啊，就是如果不具足法相的实相也没有，像那个虚空的话呢无住碍嘛，无住碍的这种法相不具足的实相的这个虚空它本身也是没有的话呢。 法相依何称？那么这个无住碍的这个虚空的法相呢，依靠什么而成立的？就是因为那个佛相和实相呢，就是互相观待成立的。有了这个我的话呢，我的这个特点就是强制性记住也有。如果这个强制性、那个翻过来这样的话呢，就对我而言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如果这个我的身体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我的这个病呢，就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咱们说的强制性稍微好一点了，就是所以说我今天还是用大胆的说它。那个，就是所以这个无相啊，就是无相的这个特点和它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就是应该怎样这个分的。所以刚才呢，就是为什么说是那个无实相呢？就是在这个法相无异，就是没有这个实相。意思就是说，翻过来说，这个没有这个虚空，这个具有这个法相的虚空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虚空的无住碍的这个相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一上的话呢，就是它是那个法相那个前面呢，就是这个实相前面，就是如果没有法相的话呢，就是这个虚空不成立。虚空不成立的话呢，它的这个法相不成立啊，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虚空前面就是有没有这个法相呢？就如果你说是这个虚空呢，就是前面是没有这个法相。如果虚空前面没有法相的话呢，虚空不成立。虚空不成立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没有法相的法是不可能存在的。虚空不成立，虚空不成立的话呢，就是虚空的这个无碍的这个法相呢，就是不成立。就是所以这两个颂词呢，主要讲这个问题。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刚才就是不是讲的嘛，就是一个是那个这个有法相这个方面来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法相或者无法相实相不合理，就是有法相的情况下也是实相不合理的，无法相的情况下也是实相不合理的。意思就是说，虚空以前都是他有这个法相的话呢，就是这个虚空本身也不合理的；以前他这个没有这个法相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法相呢，这个虚空也是这个成立是不合理的。就是现在有法相或者无法相的情况下，这个什么实相不合理的意思。他这里说，有相无相中，相者无所着，离有相无相，于处也不处，于处也不住。就是他这里说，这个有相和无相当中呢，就是相是就是无主有的，就是虚空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相是无住碍，就是那么这个以前有相的话呢，就是这个法相也不合理的。有相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他这个以前的是他有法相的话呢，他现在为什么需要有无住碍的法相？如果需要的话呢，有两个法相了，就是然后无相的话，虚空以前就是没有这个无住碍的法相的话呢，那么这个他的这个相呢，就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安立的，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有相和有无相，就是意思就是说，有法相和无法相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法相是没有所住，就是没有这个办法安立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虚空上来讲的话呢，它本身是有法相呢，就是没有必要安立的。本身这个没有这个法相的话呢，就是也无法安立的。所以呢，就是有法相和无法相的情况，就是两个都不合理。你有相无相，就是那么你看了这个有相无相，就是除了第三种这个情况是在虚空上面可不可以安立法相呢？不合理的，就是这也不合理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观察那个有法相和无法相，就是然后实相不合理的，就是意思说呢，就是虚空有法相的话呢，就是他这个法相也没办法安立的；没有法相的话呢，就是法相也没办法安立的。然后有法相和无法相以外的这个法相呢，就是对他来说是不没办法安立的。这样的话呢，你所谓的这个虚空实相啊，就是哪里都有，就跟神女的儿子一模一样的。不管是有法相、无法相两种情况来观察的话呢，你这个所谓的神女儿这个虚空呢，跟神女儿子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们刚才那个就是观察那个法相就是无法安立的，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的。然后现在呢，就是以这个因为法相现在不成立，就不管是怎么样，虚空的这个法相无住碍呢，就是现在没办法成立的。虚空的法相无住碍没有成立的话呢，虚空本身它实相它自己，就是我们现在实相就是虚空它自己嘛，虚空它自己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成立。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就是就是刚才那个实相法相不什么这个实相不成立里面的第二个，以此了之实相不合理，就是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只有两句，就是只有两句，法相无有过可相无法亦无有，就是我们通过刚才那个两种方式来这个观察吧，就是这个法相有物和还那个法相这个欠呢，就是实相有物，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的话呢，这个法相是没有的。就是现在不管怎么样，虚空的这个法相呢，虚空先存在，然后后面存在也不行的。然后那个虚空有住碍的法相的情况下，也法相没办法安立的；没有这个法相的情况下，也没办法安立的。从两种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法相是不可能成立的。虚空的这个无住碍的法相是不可能成立的。虚空的法相没有可以成立的话呢，可相法亦无，就是可相法是指的是虚空它本身，也叫做是实相，就是我们现在翻译的时候呢，就是叫这个实相法，就是然后这个鸠摩罗什和以前这些古人呢，就是说的时候呢，就是叫可相法。就是但实际上都是一样吧，我们认为这个实相好动一点，他们说是可相，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那下面我们染品的时候也是，他们说是那个就是什么那个染呢，就是叫做或这 个柯然呢，就是叫做是那个索然，就是木材，就是。然后前面我们就是叫那个去和去法的时候呢，我们叫那个去的细微，就是他们叫这个去法，就是。所以说，这个古人和我们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跟这个比广东话还好懂一点。古人如果说话的话呢，就是根本没办法，就是广东话和现在我们这里有些那个人的这个还那个别的地方的有些话都根本不懂，就是我相信那个这个发现，就是他通过各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发现呢就是根本没办法成立的。如果发现没办法成立的话呢，依靠他的实相就是怎么会成立呢？没办法成立的。因此那个刚才虚空的这种无碍的这个法，就是无住碍的法也没有成立的话呢，那么就是无住碍是他的特法，就是没有特法的话呢，虚空本身也没办法成立的意思。这是这个科判当中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以此了之那个这个实相不合理。下面呢就是刚才那个第一就是分的二个里面，就是现在这个法相不成立，就是法相不成立。这个也有两句，就是现在第二个那个法相不成立。法相不成立呢有两句，可相法无果啊，法相也无我，就是。那么刚才我们就是通过反反复复的观察呢，就是他的这个可相法，也就是说是实相的这个虚空呢，就是现在已经不成立了。虚空不成立的话呢，反过来说的就是他的那个无住碍的法相不成立，就是现在这个类推就是很容易的。因为前面的这个通过各种方法来，他的这个虚空的本身不成立的话呢，可相法是指的是那个实，就是也就是叫做是实相吧，就是虚空它本身，它那个虚空法本身就是没有的缘故呢，虚空的法相，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无住碍呢，就是怎么回事有呢？就是根本是没有的，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一句呢，就是这个就法相不成立的道理，就是法相不成立。然后下面呢，就是色意啊，就是色意的话呢，这个法相和实相就是不成立的这个色意。实故尽无相，也无又可相。所以呢，通过层面的这个法相不成立，实相不成立，通过两方面的这个推断呢，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无有法相，也无有可相，就是这个虚空的话呢，就是它的无住碍的法相呢，就是根本没办法照到的。然后这个虚空的无住碍的这个法相没有照到的话呢，然后它自己本身就是虚空，所谓的这个虚空它本身呢，也没办法这个照到的，就是它的特点没有照到的话呢，那么它自己怎么会是有呢？所以我们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通过各方面的观察，这个虚空它本身呢，就是根本不存在，就是因为它这个法相没有的缘故，因为没有法相的缘故呢，虚空它本身也不可能，虚空本身没有缘故，法相也不可能，他们两个可以这个互相那个这样的这个内推吧，就是这样的话呢，这以上呢，我们那个满分润伯切的科判当中也是这样的，这个破虚空呢，就是有两个种推理，就是一个呢就是是法相和实相方面来观察，一个呢就是有实和无实方面来观察。那么这个第一个法虚空的这个法相和实相方面来观察的这种推理呢，就是已经这个就讲完了，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松子上大概介绍到这里，下面呢在讲义上大家跟这个过穿正言，因为讲义上呢我觉得比较简单，也不用花那么多的这个力气给大家读一遍，也基本上是应该可以的。下面就是第一步吧，就是观就是六种品，观六种品分二，就是进步观念和品观念。进步观念若般若经云呢，第一界无自性当，全是呢无有住界的道理，就是第一界无自性。就佛经里面呢，就是它这里因为般若经的很多呢，就是它是那个就是有很多数目性的，就是所以它这里呢就是没有这个光说第一界无自性，就随界无自性，然后这个或界一直到这个虚空和世界无自性，就是它这样这个讲的，全是呢就是无有这个界的道理。凭观念的话呢，就是如果对方认为第一界是存在的，就是第一界灯肯定存在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发现可以按理的缘故，它的不共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平时也是这样讲的吧，就是在居舍论里面不是说是每一个法有不共的这个它的特点，那么有不共的这种特点和它的发现的缘故呢，这些法是肯定这个存在的。如果没有存在的话呢，比如说神女的儿子的这个特法和然后这个乌龟这个帽的这个特法两个，就是根本不可能按理，就是所以这个法肯定存在，没有存在的话呢，为什么是佛经当中按理它不共的这个事项法相呢？就是它是这样，就是这个疑问的。然后为了证明就是诸界不存在，在宣说本品呢，此品呢分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遮破空界啊，就是虚空界，就是这个空界呢，就是因为这个六界当中的把这个空界，就是它可能那个比较柔软吧，就是所以故意这个掉出来，就是欺负它，我们就是破它，就是其他像那个世界啊、祸界啊，就这些都有点厉害，就是说不敢惹它。以此理也可破是他法，就是这个其他的法呢，就是以空界空的这个破空的这个道理来破其他的。然后何则变之见，就是它这里就跟不同的这个何则变之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遮破世 想，就是哲婆设想，然后呢就是哲婆建立法相治理，哲婆有始无始，还有那个总始逼迫之意，就是成立之意，就是从四个方面来破空寂呢。刚才我分的方式呢，就是可能比还细一点，就是这个呢从大的那个四个方面来分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空相无有事，则无虚空法，若相有虚空，即为事无相。如果对方认为，包括世尊也说过，大国王十佛菩提伽罗具有六种解，对这个呢宗喀巴大师也应用了，但是我们那个清辩论社的著述当中的话呢，就是界限不是很明显的。他这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十佛菩提伽罗呢，就是具有这个六解，就这样讲的。这是佛陀这个说的，佛陀说的话呢肯定存在，不存在的话呢，就是佛陀也不可能说是这个诸师父是具足十女儿子啊，就不可能这样说。所以这些这个法肯定存在吧，就这样认为的。并且这是我们平时我们很多人都可能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没有学的时候，虽然般若经里面经常说是这个空那个空，但是好像不对吧，就这个法还是存在吧，戒还存在吧，然后那个敌色火风还存在吧，虚空存在，虚空不存在的话为什么说是虚空的这个特法。他们这个地水火风空的法相，皆隐世人软，就是暖者，就是还有呢，就是动摇和物碍。你看虚空的物碍，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所谓的法相呢，就是这个物碍相。这个物碍两个字呢，就是不能抛掉，不然的话呢，就是一天都是抓不到什么这个重点。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的法相呢，就是这个物碍两个字，就是物有住碍。因为现在如果虚空的这个虚空没有这个慈悲心的话，那就是我们都根本没办法坐在这个地上。如果全部是有住碍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做呢？但是呢无碍有碍方面，那个弥勒日巴和他的法相是辩论的时候呢，就是弥勒日巴就变成把虚空也是变成有碍了，就是独分别以立真而宿命，所以地界灯也是存在的，就是他这样认为的。下面我们说是，如果法相能够称立，在实相有就是就能够称立，然而其实相并不能称立，就是他的这个虚空是并不能称立的。因为能立灯同宿立的这个缘故，你说是虚空肯定是称立的，法相存在的话呢，他的这个能立就是法相根本不存立。如果你反过来说是他的法相无住碍肯定存在的，虚空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用能立灯同宿，所以中国应正派呢，就是能力等同所力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唯一的宝剑，就是这个呢不管是看任何一个物体呢，全部会看断无疑的。就是能力等同所力的这个宝剑没有动到的话呢，就是好像什么这个觉知中观的这种真理呢，又是这个有点困难的。就是所以这个全部是用，比如说你说是这个虚空存在，就是无碍这个有的缘故，那么无碍怎么存在呢？就是一观察的时候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法相与实相之间的相互观达而存在的，并不是是以本体而成立的。以无碍的法相根本不能建立虚空实相存在的结论，也就是说在虚空的法相无碍成立之前，就是他那个无碍成立之前，以其法相建立的实相虚空好虚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他那个法相没有成立之前的所有的这个虚空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其理由是，倘若在法相成立之前实相虚空存在的话，如果你说是这个法相没有成立之前虚空它本身已经存在的话，则由此之前存在不具备法碍无碍法相的虚空之过失。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就是那么就是没有这个阻碍的这个虚空就是存在的这个过失，因为它这个特法的法相不存在嘛，所以说这个道理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虚空，就是它有特法，它这个特法不存在的这样的虚空呢，就是可能谁也遮不出来。就是让那个现在的很多那个就是傲慢性特别这个强的一些世间的知识分子，也是让他确实有时候都是我这样想，那个现在那个这些中观有些移民，移民还更尖锐，就是移民呢，就是移民这个推的时候呢，就是全部是用这个世间的一些理论来推的时候呢，更一个尖锐。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学佛法的时候呢，首先是中观和移民呢，就是基础有一点智慧的话，中观移民通达的话呢，那么这个其他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缘起法和名言的法呢，真的会这个升起了很大的这个信心。我们这个所谓的涅因果存在啊，就是说万法当生意当中是空性呢，用中观的推理呢，就是一切万法都是在这个生意当中空性，对这个道理呢升起极大的这个信心。然后依靠移民的这种推理的话呢，就是那个最实践的这个名言，比如说这个轮回啊，就是现在那个前世后世啊，这些存在的道理呢也升起，就是非常这个 好的这个定解。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学佛的人呢，蒙古人目前在中观传论里面也是再三的那个讲了，就是第一呢，就是不可能够缺少这个移民的这种证件；第二呢，就是不可缺少中观的这个证件。如果这两个缺了的话呢，那么就是学佛也是这个这个老太太娘阿弥陀佛肯定很好，就是有功德，有功德肯定有的。但是真正要弘扬佛法和迁出众生心里的一些余暗，就是余暗的话呢，就是那就根本没办法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学习移民和学习中观是相当重要的。有时候呢，就是做像就是现在的世界呢，不承认这个佛法，就是不承认佛法的这些人面前，就是特别这个虽然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像我的话呢，就是在学院里面辩论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最差劲的。现在辩论尝试就是不敢那个接近，就是看着有些这个发现是在那边的时候，都是往那个经堂的门口跑，就是。但是呢，现在这个时间人的这些人比较的话呢，就是我还是就是敢那个接近他们，因为他们呢就是对这个移民和这些发现方面是一点都不懂，就是。然后我们的这种立人来跟他们辩论的时候呢，就是很有把握的，就是。其他寺院里面经过训练辩论的这些喇嘛的话呢，就是我都不敢接近。但确实是现在时间人呢，就是只会一点都是没有的。然后呢，经常都是以自己的这个傲慢成见呢，就是回谤这个佛法，就这样的话呢，非常这个不合理的。我希望这个我们这里的道友们呢，就是也是应该这个依靠用移民和纵观的这种真理智慧来，就是推翻就是现在世界当中各种这个就是生意这个当中的一些邪见和世俗当中的这个邪见，就是对生意邪见、对世俗邪见这些人呢，就是应该这个好好与他们辩论。实无相自法，一切处无有。若我无相法，法相亦何成呢？无有法相的是相自法，丝毫也是不可能在何时何地存在，犹如侍女的二子一般。因此，如果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不具法相的所依，是相自法，就是刚才那个虚空呢，就是都没有不具法相的这个所依，就任何时候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不具法相的一个所依的，就像是一个虚空那样的法。则其能以法相依靠什么而这个做他的这个基础而建立呢？就是根本无法建立的。如果这个不具足法相的这个虚空呢，就是在任何时候也是照不到的。如果所谓的这个虚空照不到的话呢，所谓的这个他的特法的这个法相，也就是说无碍无助碍，这个呢就是依何而安立的？神女的儿子没有的话呢，神女的儿子的这个他的法相呢，就是根本没办法得到的。那么神女儿子呢，就是他没有法相的缘故，他本身照不到。他本身找不到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法相也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我啊，所谓的我所的话呢，全部是这个变成是你的儿子一样的，只不过众生呢就是根本不知道。因此我们有时候呢，就是一想起这些中观的道理的时候，众生真的非常这个可怜的，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本来是我们认为是四大合成的，但是四大呢，每一大跟那个发现和事项两个，就是用中观力来推测的时候呢，并不是一种串说，就是确确实实是现在在我的这个身体也好，我的心也好，我的这个空界也好，就是我的这个六界以外呢，我们所谓的人不存在。六界当中呢，就是以这个观察虚空的道理呢，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就是法相也不存在。法相没有的话呢，实相也不存在。所谓就是，比如说我的话呢，就实际上是这个使女的儿子一样的，就是啊，今天我很痛苦啊，今天我的这个如何如何的话呢，那么实际上是使女的儿很痛苦啊，就是。但是我们因为呢，就是从道理上是就是稍微理解，只不过是还没有证悟，还没有证悟的话。那就只有好好的这个服那个空性的妙药，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这个病呢就是完全恢复的时候呢，就是才这个显现就是它的这个正向啊。所以通过这些方面的话呢，就是不管是抉择人我还是法我，就是我们呢就是也应该这个深深的认识到，所谓的这个以虚空观察的方法呢，就是完全知道是所谓现在这个，比如说我的房子的话呢，实际上是我这个根本不存在。我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我们认为就是所谓的我呢，就是六界就是组成的，除了六界以外有没有所谓的我呢？这个也是人和科学家也是肯定找不到的。如果这个六界不存在的话呢，依靠这个六界而这个所安立的这个我所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就是所以这些道理呢，就是应该升起定解是相当重要的。下面呢，就是我们讲那个下面的，就是破这个法相方面，就是有无法相方面。有相无相中，相则不无所住。你有相无相，于处也不着。如果对方固然什么这个仍然固执己见呢，并创立出法相存在的道理，那么我们可以随即进行观察。你们所建立的法相是根本没有法相的前提下，还是在法相已经这个存在的前提下？底下呢，就是或者呢，就是在三，就是在二次以外的其他的这个情况下建立的。从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问：如果之前根本不存在的法相、即法相都是不存在， 建立法相就是不合理的，因为已经这个远离了法相的这个缘故，就是我们这个问他嘛，就是有这个法相还是没有法相，他跟松子跟下面的解释可能稍微有点不差别，就是他松子里面说是有相无相中，就是相者不可得，那么下面解释的时候呢，就是无相有相中一样，就是首先无相的情况下呢，就是他的这个法相不成立的意思，那么这种这个相法是不可能，即使在名言当中也是不存在，犹如兔角一般，然后在法境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就是在有相的情况下，有相的情况下也不能建立法相，因为法相已经成立了，就不会再成立，因为并不需要建立两个法相，就是两个法相，如果已经存在还需要再次建立的话，那有无穷建立的过失，无论何时以无穷的方式来都不成立法相，并且这样也会导致中度实相当过失，就如果法相这个很多，法相无穷的话，那就是那他的这个实相也是很多了，就是所以这个法相这个方法的是比较简单，就是你们就一观察就可以，然后在法相已经成立，然后法相呢就是尚未成立的二者之外，其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建立法相，因为成立与不成立二者先念相位的缘故，所以其二者同时具备的这种痛分，就是两个都是，也既是这个法相具足，也是那个法相不具足，就这样的这种痛分物体呢，或者呢就是二者皆不具备的情况，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我们这个存在的话呢，就是应该有这上面的这个或者有的方式存在，或者无的方式存在，除了这个以外，就是二在无有二在有的这种方式根本不可能有的。法相无有过可相，业务就这个我刚才那个法相就是没有，就是这个我科判里面是分开的，就是它这里面没有分开。可相法无过法相，想法呢就是业务不，如果对方还是固执己见的认为虽然法相不存在，但是事相可想呢就还是存在的，但是任何不具备法相的事相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呢必须在法相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这个事相才是可以成立的啊，就事相法相之间，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知道的话呢应该这个清楚的，如果对方还是认为你们虽然对建立事相上的法相是进行这就是但并没有折破法相本身的这个事由，就是法相本身呢就是刚才无助啊，就是它本身呢应该是存在的，所以法相还是存在的，既然法相已经存在了，他的实相也是肯定存在的，并非如此，既然所以的实相的是存在是不合理的，那么在能以的法相也是不存在的，犹如侍女儿子的姿态一般，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是故即无相也无有可相，一言而蔽之，所以的实相不存在，因为其不存在的缘故，则能以的法相也是不会存在的，所以这二者都是不能存在。哎呀，后面我看时间过得比较快，我不光说吧，好吧。前面那个问答，今天问答不多，就是第五品第一道题，龙母菩萨为何宣说此品？以教证说明龙母菩萨为何宣说此品。以教证说明就是浓缩，那就是为何宣说此品。然后第二是法相、名相、事相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法相、名相、事相之间的差别是什么？第二道题是法相、名相、事相之间的差别是什么？第三道题以何种推理，破者虚空自行成立？以什么样的推理呢？就是破那个虚空自行成立。以何种推理破折那个虚空自行成立，就这是第三道题，以何种推理呢，就是破折那个虚空自行成立。然后第四道题，怎样了解法相不成立和实相不成立的两种推理，怎样了解这个法相不成立和实相不成立的两种推理，就是以怎么样了解这个法相不成立和实相不成立的两种这个推理。这个推理呢，还是要你要推的话，可能应该要动到它的意义，就是我并没有字面上提问题，就是现在从另一种方式来了解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破虚空的道理。这样了解这个法相和实相不成立这两种推理。啊，今天这个就讲到这里吧。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那所能得一贪切和半夜空的你的真的贪切这个南极的龙之白这根村林之外的